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众口难调》。
我们这个有一周没更新了，这个因为一些大家的档期吧，还有一些技术问题，然后所以这一期呢，我们好好的筹划了一下，然后呢也邀请到了几位非常不错的这个朋友。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这个洗浴相关的，是吧，铁蛋？咱们今天要聊一聊，所以呢，哎，特别向往，所以我们请到了。欣桐跟大家打招呼，欣桐晚上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欣桐。
还有潇潇，林潇潇。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潇潇。
这个几位朋友应该都来上过咱们的这个节目。然后呢，今天为什么要，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啊，我今天请的这三位嘉宾，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都是东北籍的。欣桐呢，现在虽然在人在西北啊，但是是也是东北人。然后呢，潇潇和铁蛋儿呢，现在就在东北，因为
纯东北。
纯东北人。对，我相信呢，提到这个洗浴，是吧？全国人民肯定第一联想到的就是东北，洗浴业特别发达。
那对，
嗯，
不有那么
对
句
对
话
对，
说吗？上
嗯，
海分那个，不是上海的，全国分三大中心。啊，北
啊，
京是政治中心，上海是经济中心，然
哦，
后
东北
东
是
北
洗浴
呢是
吗？
洗浴中心。
有这说法吗？哎，这说法有意思。我虽然第一次听，但我觉得好像确实是这么回事儿。那个，因为我想想啊，我就去过一次黑龙江，我还没去洗浴。我那次去出差了，所以我不太了解东北这个洗浴文化是啥样的。要不今天我可能好多听众也不了解啊。要不今天那个，咱们分别介绍一下，就是咱们分一下，因为我去过北京的洗浴中心，还有这个武汉的、湖北的我也去过，就是你男宾、女宾进去以后，不就进那个更衣室了吗？所以我从来没进过女宾那边是什么样，听说不太一样啊，听说不太一样。那要不请潇潇介绍一下这个，就是你是在大连对吧？大连的女宾的洗浴的那个区域。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吧，应该和男宾
嗯，
差不多吧。
不是你
据
去过
我
南
所
边
了
的
解，
吗？
据我所了解哈、啊，
哦，
我偷偷摸摸瞄过一眼，因为人毕竟会有好奇心的嘛，对不对？就是
就你，
我不是，
只有你。
不是，别打岔哈，我是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应该先从入门起来介绍一下？就比如说
OK，
关于这个
先从
手
入门。
牌的问题，对不对？
哦，手，对对对，手牌儿，嗯，
你们南方朋友有手牌吗？知道手牌是什么吗？
废
不知
话，要
道。
不然衣服放哪儿？
不是，他们洗澡也要
哎，
那
小
个。
白说不知道。
我不
你
知
看，
道。
你看，你看，他们就不知道。首先，男人和女人的手牌颜色就不一样，而且你消费等级不同，你的手牌也是不同的。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会有消费等级不同的这个区别呢？就是从你进门开始消费的时候。就是你只是一个普通的洗浴和一个你可以享受到自助餐，还有这个 VIP 等级的这个享受的这
对，
个手牌都是不一样的。对，
让你
对，
说
豪
洗
华
浴呢？
VIP 待遇，
不是不是，
那些后边说，
对，
就我打断一下
咱们得
啊。
先进
OK，
门嘛。
先进门，对，进门 那
对，
那你倒是
也
进呢？
就
你
是
不让我
也，
进呢、啊。
就是也就是说，你的消费等级是你在进洗浴之前你就得决定的，对吗？
对呀，那肯定的呀，
哦，
要
就
不
比
然
方
怎么
对，
区分呀？嗯，然后还有就是有一种就是穿的衣服也不一样，因为你洗完
穿的
澡
衣
之
服也
后，
不一样，
对，你要进到那个休息区啊，它会有各种各样不同颜色的一个浴袍，你刚开始的时候就已
哇
经要
塞，
区分好了，因为你不可能洗澡的时候还揣着钱吧，对吧？所以它会根据衣服的颜色不同来知道你这个人，哎。是不是我这个不分消费区域的一个人？嗯，他是这样的，然后也就
好
对，
神
然
奇。
后对对对，然后进到这个洗浴的时候呢，会有一句那个标准的一个就是欢迎词，这个欢迎词是什么呢，大哥
안녕하세요，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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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不是这个是吗？哦，这是
不
韩
是
团。
不是，
先生、女士，两位好，里边请。楼
哪有
上
手
男
牌？
宾，
对，
欢迎来到红浪漫喜悦，先让手牌拿好，男宾一位。
对对对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小心迪华，对对对对对对，这对这是，你们有听到过这种熟悉的欢迎词吗？
对对对对。
这都得上点档次的，嗯，
这得上点档次。OK OK， 好，那现在你拿了换了手牌了，然后也换了衣服了，对吧？哎，鞋怎么办？鞋脱在哪儿？
进门就脱了，
进门就脱了
啊！进门就脱鞋了。OK，
还想穿鞋进去，
就是，
赤脚有益身心健康，而且他有的时候不会给你脱鞋，嗯，就刚开始进去的时候他是不会给你脱鞋的，他会在门口立一个牌子，嗯，赤脚有益身心健康，然后写这个光脚踩在地上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好处。其实他就
是
想，
啊，真的吗？
真的，他其实就是，
我没遇到过小小，
那是
大，我基本上就是进门就是人家会给你把拖鞋拿来，嗯，然后
哎，对，我也是，
我
跟新彤这，我跟新彤这个
是
一样
的，
啊，
我们进门是不给拖鞋的，哎，就是我们
就进门给拖鞋。
我们只有就是在洗澡的时候才有拖鞋，洗完的时候你到那个吹干的区域也是没有拖鞋的，然后到那个休息区的时候也是没有拖鞋的，因为地是暖的。
OK， 你现在跳过了，那就这个换完衣服了，嗯，然后下一步呢？
我还没进门呢。
哦，你还没进门。OK。
对呀，啊，我还没进门呢。
好好好好好，
就进去之后我觉得应该里面都差不多嘛，里面就是休息区的话它会有一个女的可能会有更多的化妆品吧，就是在那个就是换衣服的地方，它会有一个很大的镜子，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嗯，比如说吹头发的呀，然后这个身体沐浴露啊，嗯，然后什么头发的弹力素啊，各种反正就是平常你家里用到的东西它都给你准备到了，然后一个一个小箱子，然后衣服换下来之后呢会放到里面去，就这样的。然后进到里面去的话也就是会有一个大池子，一般的洗浴女性的话，嗯，可能池子会比较少一点，男性你们应该都有很大的池子吧，
嗯，哦，为什么呢？这有什么区别？
这个就是这个
因为男女生理构造的原因，
嗯啊，对，好，是，对，没错，但是偶尔女性也有会有那种比较
对，
对，
但很少有人会去
豪华一点的地方，
不是不是
豪华一点的地方会有。
对，
不是，这铁蛋你刚刚说的我没明白，嗯，就是生理有区别，
这个
你是说女生不太爱一堆人去泡一个大池子，是这意思吗？
对呀，啊，
这个是不、哦，不是，这个不能播，这个不能说，这个对，
可以说，
就是女生的池子相对来说小一点，
啊，
不是每个月，你们这，哎呀，就是它容易，就是它比较容易，就是比较容易传染，所以女生比较爱干净，她比较对这个东西就是比较避讳一些。
哦，大老爷们儿比较糙啊，嗯，无所谓，一大堆人泡一个池子，
就像孩子和大人的衣服不能放在一起洗是一样的，嗯，是一样的道理，
哦，啊。明白，你这么解释我就明白，
嗯，就像袜子和裤衩不能一起洗是一个道理，嗯，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嗯。
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挺好奇的哈，这个问题我没有考究过，嗯，就是我们女生就是在泡池子的时候会给一个发帽，嗯，然后还有一个，
啊，
简易的那种防水的纸内裤，你们男的会有吗？
啊，
有个屁！
不是，你是说那个？不是不是不是，我是说你是说那个纸内裤，你是要穿到那个浴水里边去吗？
对对对，就是你要下池子的话，是一定要穿的。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每一个洗浴中心可能不一样，有的是。你看我去过那种就是全裸的裸泡的有，然后也有要穿一个泳裤，但是只穿纸内裤下到池子里的我好像还没碰到过，当然我去的地儿不多啊，这铁蛋儿是可能
我也没碰见过，而且我这但凡有那种纸内裤的那都是洗完了要上楼了之前啊
啊，对对对，
好之前，
哦，对我也还在想，我遇到的也是那种一次性内裤的也都是就即便是在女宾区啊，她也是洗完了泡完了之后再穿的。
不是，我们
碰见过入水泡纸内裤的。
不是，它是防水的。那我们大连和你们还不一样吗？
所以你
应该是不一样。
大连要单挑全国。
我的天哪，
有一点小区别。
哎，等会儿，但不太一样的是，沈阳有几个洗浴，就洗浴与洗浴之间还不一样。就有的像你说的似的进门就脱鞋然后在里边光脚走，地是暖的，
嗯，
但大多数的都是进门给你脱鞋，嗯， 然后像这种、
哦、对，我在黑龙江我就没有遇到过光脚的。嗯，
我们这边就是
全都是
光脚，基本都光脚、
哦、看来你们那边还是暖和。嗯，
不是暖和、啊、一开始的时候
我知道有
早些年，早些年也是有拖鞋的，后来可能是有几家、
嗯、
然后就是没有拖鞋了，商家一看哎、嗯、能省鞋，我们可以效仿一下。
哎、哦、有道理啊。
对呀、啊、你说会不会我们这期节目播完之后、嗯、全国以后都没有拖鞋了？
那我们的受众群体得有多广啊。
我觉得说不定呢，对不对？嗯，然后、嗯、我们再把话题拉回来哈，就是讲到哪里了？哦，对，然后这个女兵区它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个一个的那种浴桶，单独的，我不知道男生会不会有、
哦、是吧？
没有，我们这儿没有。
不是凳子，
嗯，
不是，就是，对，就是一个一个的那种，对 对, 对, 对，
是木桶吗？
有的是木桶，有
的有
的
是石大理石的那种，
对对对，
我听上去很高级哎。
还有的它的那个水就是流动的那个水。它会有一个小的一个池子，一个单人可以泡在里面，然后旁边那个水是一直在流动，它那里面的水就会比较干净嘛，这样。
嗯，
而且它里面会有一些就是单独的一些这个，比如说什么中药浴呀、啊、奶浴呀、啊、红酒浴呀、啊，对，还是会这样。
对，对
这个男宾没有，
没男宾好像没有，可能操老爷们儿
不需要。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对，老爷们比较糙一点。嗯，然后还有一些什么不同，再就是哦，水可能
水
应该是
还不一样
的，
水不
一样，水有的，对，有的
水能直接喝的是吧，可直接饮用，
不是不是，它有的水就跟那个温泉是一样的，那个水叫做就是含碱性比较多的，反正就洗完皮肤特别滑，那个叫什么、
哦、那个叫软水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 ，OK。
嗯，他有的洗浴的话，就是女宾这边会有这样的，会比较好。
凭什么？
你要那么滑干嘛呢？你会自己没事摸一摸自己吗？
然后说一句好滑。
那这，嗯，这可能涉及到前几期的节目了，嗯。
然后。
算了。
嗯。
然后还有这个。哦，还有电视，好大好大的电视，我可以躺在池子里面看电视，然后还会有那种就是小桌子，可以几个人休息一下，然后也可以在里面就可以点一些这个，比如说茶呀，一些果盘啊就可以。但是在这个洗浴里面这个地方，就是在洗的地方就吃饭的是没有的，可能是要到休息区他们会才会吃饭，所以一般情况下喝茶的会比较多一点。
哦，你们在洗浴的里面就能有这些什么喝茶或者是小、
嗯、
小点心这些东西是吧？
对，因为女人可能会比较喜欢聊天、
哦、
有一些话题可能是男人不能听的，所以他们在泡澡的时候
就带到澡堂子里说是吗？
对，而且必须是泡澡的时候说、
啊、
而且就是女澡堂有一个习惯是就是假如你在里面碰到你的熟人或邻居的话，他可能是会想，就是因为搓澡是要格外花钱的嘛，他可能会想主动的去帮你搓澡、
啊、
然后来交换。我觉得男人可能不太会有这个习惯吧、
啊、交你说交换秘密吗？
不是，
男人
就
交换
秘密
这个行为、
哦哦哦哦、我还以为是说
搓澡。
那我理解错了，
男生怎么了？
我以为是
说你们也互相搓吗？
我跟你说，就不用是什么邻居、
嗯、
只要眼神对上了。
太可怕了。
只要眼神对上 了啪啪一拍澡巾，基本上就知道咋回事了。来来来。
你就这么放心把你的背面交给另一个男人吗？
断背山，我天哪。
不是。
就是怎么来的，
怎么说呢，可能就是。在这种比较大的洗浴里边啊，就比较少见了，
啊，
因为进去了，大家都想好好洗一洗，基本上就都是去搓背。但是小时候在大众浴池的时候，就是那些，就是装修不是很豪华，大家都围一圈，也没有什么娱乐设施的，进去就是纯是为了洗澡，像那种就基本就是眼神一对， 来做个背景。
你
像那些大爷什么呀都特别热心啊，那些大爷和中年大哥小孩一般就没有这种觉悟啊，但是在这些大爷们的带领下慢慢的也都是一代代的传承下来了。
传承，哎呦天哪，哎呀这个太有意思了。
之前我记得看过有一个韩国的某一个电视剧，他就是就是祖孙几代，然后是爸爸给儿子搓，儿子给孙子搓，孙子给重孙子搓，他们会坐一排咔咔咔一顿搓，搓完之后再转过去咔咔咔再一顿搓，就这个样子，就是对互相搓澡一个文化。但是女兵的话一般她还是会保留一个互相搓澡的这样一个习惯，因为女兵搓澡的时间会很长，她比男的会费时间，
是
因为我们女人搓的是四面，你们男人只搓两面。
这个之前我记得咱们好像聊过。
哎不是四面是怎么论的，
这个我觉得留个悬念嘛，
就正反左右嘛。
哎呀你非说出来，我还想说这个让大家在评论区回复一下猜一猜女人到底有哪四面。
大家假装没听见啊。该留言留言啊。
对，就然后也可以猜一下先搓哪面再搓哪面然后搓哪面最后搓哪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蛮好玩的。
哇这还有数据吗？
对，让南方的朋友猜一下先搓哪面再搓哪面吧，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玩的。
对
对，
来
猜猜这个顺序。
我小的时候就特别紧张，就第一次搓澡的时候，因为小的时候都是妈妈给我搓嘛，然后第一次搓澡的时候就是躺在那里，我就他就是他搓完一面他会拍拍我，他拍我的时候我就很懵，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拍我，我想可能是我的姿势不够标准。然后后来知道哦是要该翻面了。然后就是总是会在想很紧张。我就很紧张，我到底该翻哪一面，就这个东西就感觉好像是你翻的不对的话就是好像对他不太尊重，好像你不懂，好像就是你没搓我澡一样。就好像怕被别人笑话一样。就会很紧张，对，他先搓哪一面他都是有规律的。而
提到这个搓澡这个熟不熟，当你熟了之后你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呢？
我其实跟哪个搓澡的这个也都不是很熟，毕竟我比较社恐。对，不
是，我知道，没事，我说你不是跟搓澡的熟，而是你这个对于这个套路熟了之后有没有那种就瞅他就感觉到他这一部分搓完了马上一个鲤鱼打挺一个挺身来吧该换面了，
就不等他拍你，
不用他拍你
啊。
不是，就是当你就是经常搓的时候就会把这当成一种享受，一般情况下他搓几下我就睡着了，就很舒服。因为他搓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先给你按一按头，然后这样，然后给你梳一梳这个颈椎啊，
还会给你敷一敷头。
对对对，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女兵是啊，女兵这个你们男兵肯定没有，我们搓澡的时候可以敷面膜，然后
我们只是拿个热毛巾啪往脸上一甩。
对，小白刚刚说可以，小白你搓澡的时候敷过面膜吗？
我没敷过，但是我知道是可以敷的，就是它是有这个选项的。
对，
默认是没有啊，默认是没有。
然后我们也可以洗奶浴，你们可以吗？
可以啊，奶浴这东西分什么男女呢？真是。
真的吗？那蛋儿哥你洗过吗？
小时候洗过，
小时候可以理解，对，就是、
这个我
到后来基本就是搓泥宝宝了。
有什么奶浴啊？
那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搓泥宝宝？
就是、搓泥宝宝是什么？就是
搓泥宝宝就是那种袋装的啊，就好比说是打醋，然后让你能更好搓一些啊，然后搓得更彻底一些。然后搓泥宝宝呢，它就相当于沐浴露，然后再加上点去角质的功能啊，往你身上打个遍，然后搓搓搓搓搓。
哦，就是那种很稀很稀的，有点像那个水晶泥似的那个东西，是不是？
对对对，
大卷的那个玩意儿。
对对对对对。
我们那个东西用的会比较少一点。
你这个名儿起的倒挺好听的，搓泥宝宝。
搓泥宝宝，那在包装袋里上写着搓泥宝宝。
那挺可爱的名字。其实刚才潇潇说到这个，就是搓澡的时候很舒服，睡着。其实这一点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我虽然我看看我能算出来搓的次数就是三次，然后每次都很疼，都很疼，你知道吗？我觉得在这，我觉得在那种状态下我是不可能睡着的。
你知道吗？选澡巾也是有学问的，就是那个搓澡巾，它是有各种各样的。它是有那种很粗的，也有那种比较细的。像你这种，下次就让他拿那个毛巾给你搓吧。
不是，你就可以让他拿女士澡巾啊，
对，细腻一点的，或者是直接拿毛
巾搓
也可以。
他问我了，他说：“先生，您是用搓澡巾搓还是用毛巾搓？”
毛巾搓。
然后我说：“
对，
搓澡巾吧。那你这搓澡就肯定用搓澡巾更专业。”然后他说好，然后哗哗哗，吭哧吭哧吭哧，给我一顿搓，然后那个整个是。搓完了以后，我就反正身上全红了。
澡巾吃力呀！
你可以告诉他轻一点儿，就是轻点儿，轻点儿。你可以直接，就是南方的朋友，如果想体验搓澡的话，第一次没有搓过，可以直接就跟他说我不吃劲儿，你轻一点儿，他就会给你轻一点儿。而且就搓澡的时候，你身上有没有水也取决于你搓澡会不会疼。
哦，他倒是不停的往我身上去浇水。
对，因为你太干了，下不来灰，那灰都粘了嘛，包浆了嘛，干上
了。那下的来就是皮了，
对，就是。
哦，这个叫灰是吧？这不叫泥儿，
也叫皴是吗？皴还是皴？皴
皴
对，皴皴对皴。
哦，
就是在那个就是搓澡之前，有两件事情是一定要做的，就是在其实，在洗浴的那个里面，就是在淋的那个淋浴区。它也是有可以蒸的地方的，一个是那种就是雾气的，那个叫什么？叫雾
蒸桑拿房，
不是桑拿房，桑拿房是那个
汗蒸
是在外面，桑拿房是那个就是用火山石的，它是干的，然后还有一个里面全都是雾气的，
那个其实也是底下是一堆石头，也是火山石，只不过往上呲水儿。一次
对对对，
有水蒸气，
对，一个是有水蒸气的，一个是没有水蒸气的。一般有水蒸气的那个，它是会就是让你这个皮肤稍微湿润一点嘛。女生经常去蒸那个的话，皮肤会比较好。然后那个另一个比较干的那个呢，就适用于这种比较吃劲的、温度比较高的。它里面温度会比较高。一般你先去蒸一蒸，蒸完之后呢，你就会比较容易下灰，好搓。就不会那么疼了，然后就是，对，蒸的时候呢，可以找一个那个湿毛巾，然后就打点水嘛，一定要把脸捂住。哦，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妈是要这样告诉我的，是一定要把脸捂住，就是这样，可能是，对啊，为什么？
我没有这个习惯。
我感觉哈，就是首先你脸如果是毛孔打得太开的话，应该可能不会太好。然后，对，因为它凉嘛，它可以降一降温，它能让你在里面多蒸一会儿，要不然蒸时间长了是不是会晕呢？这是我的一个猜测哈。
有可能。
如果有朋友，对，如果有朋友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可以在评论区回复我们啊。然后呢，就是还经常会有一些人就是比，他们会比在里面谁待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这样。
进医院都是个的都。
这还要比啊！天哪，这好胜心也太强了吧！
他没看过《屌丝男士》很生活，很真实。
这是必然是要比的，真的。不仅屌丝男士会比，屌丝女士同样是也是会比的。对，就是是个人他都不，是个人他必然都会比。就是我和蛋儿哥不能在同一个空间，如果我们能的话，必然要比一比。
哎，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们这个在大连的那个这种洗浴中心，比方说像这种汗蒸的，或者说这种桑拿房，是会有男女混进的这种吗？
但是都要出去了，出去的话会在那个
就是在洗澡淋浴的地方是
对，
不可能混进的啊。
就是你
对，
那你脱着衣服的地方肯定是不能混的，但是你穿上衣服，你愿怎么混就怎么混嘛。
哦，就是
这个
你湿的这个地方，就淋浴区域出去以后，然后外面还有能够蒸的地方是吧？
对
对
对。哦，哎，对了，你说这个男女混的，
还没说到那儿呢，现在。
我还没
说
到
男女混的，我提一嘴哈，我们大连也有那种就是情侣的或者是家庭式的，它是可以的，
啊、
可以这个。
我们
对
小城市老家那边其实也有，
对对对，
应该私汤了是吧？
对，
不是私汤，
单间
儿。我们
对、哦、单间儿，
对，它就是不是说不是很正规的，它也是正规的，对，
对
也是正规的，
哦、
嗯，
就只不过是单间儿，那里边顶多有两三个淋浴头。然后一个小棍儿，
对对对，嗯，也有那种的，嗯
嗯 ，OK。
然后
好，然后你现在也搓完了，搓完了以后你要去干嘛呢？
搓完了的话，那个冲一下嘛，冲一下出去，对呀、
啊，
冲一下完之后就差不多了。哦，有一个对，还有一个寄存棍儿可以放你的手机啊。然后搓澡的时候，你就要把那个手牌是干嘛的哈？就你所有的消费都要看你的这个手牌，他会记住你是几号，他们会比如说你这个洗澡的时候，然后享受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服务，比如说这个醋搓奶浴，它的价格都是不一样的嘛，他会根据你这个号码来这个就是记住你消费了多少，就一路的一个行程、
哦、
都是根据这个号码来记住的。然后就是搓完之后呢，冲一冲就该去到那个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有很多，比如说这个就是什么护发素啊，什么什么，各种护肤品啊，各种护发的这种产品的一个地方啊，就是你自己就给自己弄干了嘛。弄干了之后呢，就是换上你的这个就是浴袍。它有的地方就是像我说的，它的浴袍颜色是不一样的。有的地方呢，它的浴袍的颜色呢是一样的，就是还是不一样的嘛。就是也是根据消费水平吧，每个店都是不一样的、嗯、
就是说你说的那个一样的这个我可以理解对吧，你就是穿上那儿的统一的衣服以后、
嗯、
你就出去去其他的休闲区，那这个如果颜色不一样的它是能去到不同的地方吗？就是有的可能设施更好，还是有其他的额外的这个一些休闲、
嗯、它是这样的分的，就是有的你只买一个门票，就是像我们这边经常会有一些、
嗯、
比如说退休的一些阿姨啊什么的，他们会经常就是约着几个人去洗澡、
嗯、
然后他们可能就是互相搓，就只要一个门票，只要一个门票的话很便宜的，二三十块钱啦，好一点地方可能40来块钱了，你就可以在里面待一天。
哦，
因为对他们就是这样，就是会约着，就相当于就是以前会有那种泡泡吧之类的，但只是现在把这种东西搬到了一个这个洗浴中心里面去。
那他们待一天就吃也在里边了是吧？
对，就是一般情况下是不让就是私自带东西进去的、
嗯、
但是他们多多少少会拿一个小包，里面放一个苹果呀、嗯、然后搞一个杯呀、啊、里面塞点水啊什么的，基本上都是会这样的，基本上也其实没有说你太过分，就跟你去 KTV 自己偷摸带点东西是一样的道理，其实也不是会太管，但是你不要明目张胆，
是
对，
是你就别打包个火锅进去吃去就行了。
对对对对对，
那不是味儿太大了。
对对对，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他比方说花个20-30块钱就买一个门票，
嗯、
那这样他整个的活动范围就都是在这个淋浴区是吧？
不是，
嗯、
也可以到休息区的，
打
也可以到休息区。
对呀、啊，就是因为要不你在澡堂子里面水里泡一天，那不泡浮囊了？
不是，那对呀、啊，那就是说我花更多的钱的人，我的、
嗯、
我能享受到的服务是什么？
就是它不一样在哪里呢？现在有的这个洗浴呢，它是带那个，比如说自助的。
哦 ，OK，
里面是有自助餐的。
对，
自助餐可以
下一步了。
对，
嗯，
它可以随便吃嘛。嗯对，
嗯，
就是套票分等级，就是多少钱？
对对对，
就比如说39.9、49.9，然后或者是百元级别以上的，
嗯、
什么198、398，对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还有599，什么1000多、2000多，
哎，
就是消消，
哎，怎么回事？怎么越来越？
你咋越整越贵呢？你咋越整越贵呢？
潇潇说的这个就是，潇潇说的这个基本上就是。东北人他每个礼拜都会去的地方，就是属于就是中规中矩、
嗯、
中档的中，
那么
中档次的吧那种地方。
哦，每个礼拜都会去吗、
嗯？
这么频繁吗？
差不多吧。
当然啊，就是每个礼拜就是5天一去的地方，就是大概就是这种地方吧。
哎呀，我天哪！
各种地方， 我觉得就是一个就是普通的一些阿姨什么的，我觉得他们好像天天泡在里面也是有可能的。嗯，
对对对，但是如果要是就比如说像你接待朋友啊，或者是那种、他可能会去一个相对比较豪华一点的洗浴中心，而且有很多洗浴中心可能在一个地方它会属于一个、尤其是在东北啊，属于一个地标性的建筑。那比如说你要去到一个东北的城市啊，他正好是就是这个东北的朋友跟你关系还不错的话，那么你这个东北朋友他没有带你洗过澡的话，那只能说明你们两个的关系不够铁。
哦，明白了。
对，
要赤诚相见是吧？
对对对对对，
而且对，而且你在东北洗澡是分为几个步骤的，就是就冲泡、蒸、搓、洗啊、还有按、一条龙、所谓的一条龙，大概就是这个是洗澡的步骤啊，就是你在东北可能洗澡叫洗澡，然后在南方可能洗澡就叫冲澡啊。然后我看、我在网上看到好多朋友都已经吐槽过了啊，你东北的洗澡。就在东北洗澡，就是俗话说，就是那个就是女人唠嗑的圣地，男人按摩的天堂。
哦，所以东北人的洗澡和这个咱们正常意义上所说的这个洗澡不是一回事儿、
就是
你在东北
事儿是一回事儿，只是有很多附加项。
对，
你们可能只是为了洗个澡，我们是为了休闲娱乐放松的。
对，你比如说接待朋友什么的，在东北的洗澡你至少要三个小时以上，甚至五六个小时，那才叫洗澡。
对，才叫好好洗个澡。
对对对、我在网上还看到，就是还有人在澡堂子办了一张 VIP 贵宾卡，然后在澡堂子里边住了半个月。
可以这样吗？
这都是有可能的。可以，这都有可能的。
但是我知道哈，真的有人就是在那个就是洗浴中心他去谈生意，因为那个地方很放松、他是很容易成功的。
是。
那他有这样的有这样的环境去支撑他去做这件事儿吗？
就是我们这个强大到里面有 KTV， 有这个自助区，然后
有、
这个、
KTV，
有的、有这个专门按摩的地方，
还有各种玩乐的地方，
电影院，对，电影院，
还有电影院，
乐园，对，还有水上乐园，就是你想吧，你能想到的娱乐设施里面都是有的。不是像大家想的、就只是洗澡按摩呀、什么的。
对，它一栋楼
里
边
什么网咖呀、电玩呐、桌球啊，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些那个桌游区啊、麻将啊，
现在的 VR 娱乐环境、
对，
娱乐区都有。
这是东北的标配吗？这
不，这是比较，就是像欣桐说那种，像欣桐
接待朋友
谈生意那种。
对，
哎，那像比方说像
商务一点的地方。
OK， 那比方说像这样的这个地方在沈阳大概是一个什么价格？
什么价格估计也就是人均千八百吧，反正我没去过啊。
你们那么贵吗？
那么贵吗？
够贵的，
好像就500多块钱。
不是，
好像
不是。 你得吃
好、你们那么贵吗？
不是，就500多块钱是所有的这些项目都就是就给你个手牌，
都体验个遍，
对，你都可以就随便出入。
OK，
然后那个还有就比如说200多的、300多的，这个价位是有的。
我好想打一波广告呀！真的，你们都来大连洗澡吧。
你们现在大连是多少钱？
我们如果说不带那个，就是你不算那个按摩那些东西，因为那些会比较贵一点嘛。然后就是，它就是只是就是我们正常的标配哈，就是普通的只拿门票的人都可以享受到什么哈？就是正常的一个电影院。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桌球、然后还有什么儿童乐园，还有那个就是各种各，它会有各种各样汗蒸的房间，什么火龙浴啊、玉石浴啊，这些都可以享受到。然后大厅里面呢，它会有一个一个的小小洞洞，或者是小书屋啊，你都可以在里面单独的去休息。还有什么氧吧，这些都可以。然后呢，就是
自助餐，对对对，这个在我们这儿大概80多块钱，就是这些，就都差不多吧。
我
这
些
就是100块钱左右，
在我们这就是门票价30-40。
疫情期间估计也就
是
这样了。
去年我天天泡在那的时候就这个价，我这么抠的人，你想他超过50，我可能去吗？真的是，
哎，你那个地方，我记得就我之前在东北生活的时候啊，就你这个价位， 就是东北澡堂子，因为它分不同的等级嘛，就像你这个价位啊，就是在我们那边可能就是分布在小区密集区域的那种大众浴池的这个价格啊，就是那种需要自己带洗护用品啊、毛巾、澡巾、香皂啥的，就是相对价位就比较便宜，可能就二三十，就比较便宜的这种地方。哦，还有就是中等一点的这个场所，就是39.9、49.9、59.9这种一点的地方，就可能就是还没有你们那儿享受的那么多啊，就是什么儿童乐园啊什么的没有。
我这个地方应该是就是我因为我在大连的星海嘛，有大家知道的话，知道大连的话都知道这个位置，它是蛮就是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地方的。它之前网上有做那个活动的时候，还有19.9的这个门票的票价，然后加搓澡的话，它是39.9，然后正常如果
网上团购哈，
对对对，如果说是高峰期的话，就是39.9、49.9这样就很划算，所以说很多阿姨都特别喜欢去。去哪里都没有去这里合适，就是在里面看一整天的电影，虽然他的电影哈都是一些以前放过的，但是很合适。
跟你看啥看缘分。
对，看什么看缘分，他会一整天轮放，就跟以前的那些老电影院一样轮放，然后你坐在那里看什么是不一定的。然后他会有一个就是如果说就是有的人会就是按摩会比较贵嘛，按脚按头按背啊，或者全身的这个松骨价格是不同的，就像我这种比较抠的，我就比较喜欢坐按摩椅，就是你扫个码，可能这个扫个码也就是10块20块的，然后看个广告还可以加钟，我大约能花一个30块钱20几块钱左右就能按半个小时，也挺爽的呀。
哎，那还真不错。哎
对呀，
对，
很爽的呀。然后就是还有就是你这个比如说想去按摩的话，你还是拿你的这个手牌单独去按摩的话，它的价格就是价位不等了，但是我们基本上也就是几百块钱就可以按到了。
就
是
哦，
就
是你那个就是套票不带，就比如说就是按摩呀什么这些，
那当然不带
了，就是自己消费嘛。对，
那个是
如果你带是另外的价钱。
对，
是另外的。它的套票分两种，就是门票是门票，套票
套票
对，套票分的是有的是洗澡和门票加一起的，这是一种，然后按摩洗澡加门票的又是另一种。然后这个还现在就多了一个就是带自助的，就所有的东西全都享受到的又是另一种。但是再贵也没有像你们说的贵到特别贵，如果是特别过特别贵哈。
这边现在就是门票是130，然后加个搓澡是200，然后再加个自助是360，然后还有什么单独的那种就是按摩的项目啊，像什么头皮水动力套餐啊，什么女士的发丝养护套餐，这就300多、400多、500啊，另加了，这是就是
不论钱上啊，不论钱上，就是咱们就说那个。就是东北的这个洗浴场合里边有什么东西和南方的有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啊，就是还东北的这个地方和南方的好像是没有办法比的。
还真是，其实这两年因为我代表南方人啊，就是我其实是在北方长大的南方人，但这两年我没有去过南方的这种洗浴中心，应该是有，以前很少，以前几乎没有。因为南方人很少在外面去洗澡，但是现在这种洗浴中心是有，但它主要还是以按摩这些东西为主，就是大家去并不是为了洗澡去的，是为了去做个按摩呀，然后顺带着有这个洗浴的功能，好像也不是说有这种传统啊，去里边这个洗澡，主要还是去按摩。
那你有这个经常去那个就是你们就是南方那边去开的这种这个洗浴中心吗？
你不是，你女宾还没讲完呢对吧，你这个刚讲到搓澡啊，搓完了以后然后你去这个外边的休息区，然后有，对，有你，哦对，其实也差不多。
对啊，就那些东西了吗？
就那些东西。那欣桐有没有什么补充的呀？就是你知道的这个女宾区还有没有潇潇没有讲到的？
女宾区，
啊，
大概也就那个样子的吧。我只能大
概补充啥了？
对，这
该说的都说了。
哦，不该说的，不该说的没说
是
吧？
对，你在这个洗浴中心能干什么？
就心疼已经跃跃欲试了。
哦，
不是不是不是我跃跃欲试，就是你在这个洗浴中心能干什么？就比如说豪华的这个洗浴中心，你可以在那里边搞朋友聚会，然后就招待贵宾、吃喝玩乐，接风洗尘，你甚至相亲、过生日、办 party， 你都可以在那个地方
啊？是吗？
对对对对。就我就觉得哈，就是在我们这边，如果说去洗浴，然后价格会变得特别贵，唯一可能的事情就是因为他可以单独点菜嘛，他可能是点的菜会比较多，所以价格会比较贵一点。
额外的服务是吧？
对对对，就是你可以点不同的饮料、不同的果盘，然后甚至是茶，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菜呀、什么东西都可以点，就你在外面饭店能吃到的都能吃到。然后像我们大连的话、就各种海鲜全都可以，烤串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什么都有。嗯，
他上次给我发那个、就是那个自助，那个海鲜自助，就是澡堂里带的那个海鲜
哦，在澡堂里边
了。真
对对对，
哦，
真是吸引到我了。
对，等哪天我再给你们发。嗯，
我跟你说，后边我们其实还真的有听友留言的那个就是问题，就问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东北的澡堂子里边是不是有烧烤？
有啊
有
啊，真的有啊。而且我们还有一些什么关东煮、烤冷面、臭豆腐。
哎
不是，
哎呀我天哪，
咱首先要强调一下咱东北洗浴的这个规模。你像那些上档次一点的、基本上都是一个洗浴
一栋楼。
一栋楼。
对对，一栋楼是、啊。
对，整个这栋楼就是这个洗浴、从一层到七八层到十几层那种啊，就都是这个洗浴。
对对，
顶上就是客房，
对对对对
对
对，
客房，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我们早期的时候，我们早期的时候就是刚开始没有这么全的时候，早十几年还是多少年的时候，它的这个也已经初具规模了，但是还没有说把这些东西都联合起来。然后我们之前就有一个地方，它就是，这栋楼里面什么都有，有 KTV， 有自助，有什么什么的。然后呢，他和这个就是洗浴，他做了一个联动，所以经常我们就是我去在那吃自助餐的时候，就会看见有人穿着浴袍过去吃。
哦，套票
去到 KTV， 对，就是相当于是他们就是在楼下嘛，
互相给优惠券。
对，互相给优惠券这样的、它就是一个电梯上下嘛，然后你唱着唱着歌就会发现一群人穿着浴袍从你面前经过，跑到旁边的房间去唱歌去了，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就但是这种可能会有一点尴尬，所以后面可能就专门就衍生出了一整个
合并了，
都
就大家都穿浴袍，
对，都一样，你就不要说
谁也别隔路。
对对对，
嗯，哎，你就我突然想到啊，就是在洗澡的时候啊，我就带着那个南方朋友去洗澡，特别的搞笑啊。我在这儿就想给这些听众朋友们一点小建议啊，就是南方的朋友，并且你没有去过这个洗浴中心的啊，但是你又想尝试一下啊，听过我们的节目之后你想尝试一下，那么给你一点点不成熟的小建议，你进去的时候请不要扭扭捏捏，不好意思，捂来捂去。对，你脱，你就大大方方的脱，你要脱的溜干净，你要脱光，放心啊，你脱光没有人看你。我在网上看到好多说这个带南方的朋友去洗澡啊，这个南方朋友不但他围着浴巾进去，然后就是扭扭捏捏的，就是而且围着浴巾坐在这个池子里，你知道吗？然后
会有人喊你去给他搓澡的。
那你是没有，
然后哎，这些带他们来的这些朋友都会觉得哇，好丢脸呀！
对对对对，
这里对这里不是温泉，它是洗澡，它是泡澡的地方。
嗯，
其实我们都理解啊，他们可能就是不想让人看见啊，就会害羞不好意思。但是你要是光不出溜的进去，可能还没人看你，就是也没人注意你。但是你要是真围个浴巾，你泡在池子里，那一定100%有人看你。而且可能还会被
吉祥物，
对，可能还会随时会被这个检查卫生的这个大爷大妈就是会提醒、
女澡堂子没有大爷，
对，女澡堂子是大姨，男澡堂子可能是大爷啊，然后就提醒，哎，不能围着浴巾坐在池子里啊，就可能觉得这人神经病嘛，
还有人来管是吧？
他肯定是会有人管的。
对啊，
一般会管你，就是女浴宾的这个地方，他一般会管你戴没戴那个就是发帽， 因为女生的头发它经常会掉嘛，掉到那个池子里，
嗯，
容易堵。
对对对，他会经常会有人看你带没带那个东西。我之前的时候就有在那个就是洗浴见过有两个女孩子穿的那个就是泳衣在搓澡。哦，真的所有人都在看他们。真的真的，
是不是神经跟神经病一样？
就
是不是南方的朋友啊？
那不知道。但是我昨天哈，有悄悄的就是直播的时候有跟我直播间的人就是聊，他们好多都是南方的朋友。他们有很多人就会跟我说现在南方基本上也会有我们这种北方的洗浴，但是很多人他不会去，他就是会觉得害羞，他就会觉得哎，
还是有文化差异。
对
对
对，
你像大学的时候就那些南方的同学们大一刚来之后军训，那都一身臭汗的，谁也忍不了是吧，宿舍里边也不能洗，那怎么办，去大众浴池吧。嘿呦，第一天军训完了之后终于能洗澡了。你就看啊，两排淋浴头下边占了就是南北各半，东北的那肯定就光不出溜就进去了，南方的一个个是左手提了个包，右手提了个盆，身上穿着个裤头捂住了往里走。
对对对，
有画面了，有画面了。
这就是我们不习惯嘛，就是我其实很少在外边洗澡，真的。虽然我一直在北方长大啊，但是北京呢也有这个洗澡的习惯，但是没有说一天整个全都泡在这个澡堂子里边。北京大爷喜欢去澡堂子里边，去得很早，他们叫什么头锅的水。因为那个澡堂子里边、
干净。
你要说北京的洗澡文化那可是非常久远，比东北的还久远。北京不是有什么糖腻子，就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对对对，
那个北京的洗澡文化那可真的非常的久远呀，而且还很有历史性的，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话题嘛。就于谦还专门介绍过就是北京的这个洗澡泡澡文化，就可能那个跟东北的这个还不太一样。
他们是专门是不是就是专门是泡澡，我们其实
对他们是泡澡。
对，
对，
我们主要其实都是在休息区去活动，我们洗澡的时候搓澡啊什么的其实都是就搓完就搓完了嘛，搓干净
热身
就
热身运动是吧。
不是
你们女宾那边啊可能就是搓搓也就算了、
哎、对，
男
宾
这边
来讲讲，对，简单讲讲，
确实这个泡澡也是要泡的啊，
能泡
得住吗，那么大的池子是吧，
不怕烫吗？
不是，它分三个池子，一个一般是43到45左右，有的时候开得狠的能开到48，那就有点烫了。确实，
度数是吧？
对，48摄氏度，然后得忍一忍往下去。然后另一边呢，一般是36到39不等啊，就温水，一个温水池，然后另一边呢还有一个凉水池，也就是20度左右吧。那个就特别爽、
哦、对对对，
箭头你们那
凉水温水
也是这样的温度吗？你们这边也是这样的温度？
谁呀、啊、
我说心头啊，你们那边也是这样的温度吗？
我们这边男宾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啊。
不是，我就说你们那个地方的女宾也是这样三个池子这样的温度吗？
不是，这只有男宾
就是
多了一点，
女宾没有那么就是凉的地方，女宾基本上就是高温区和正常温度区。
对对对对对，
哦，就大概是这样，没有那比较凉的地方。
对，
男宾有冷水池，
我们没有。
我从小到大，我经常会去挑战啊，
成功过吗？
对，我这最多的时候肯定是温水池的啊，偶尔心血来潮，哎呀，天太冷了，
有没有给你烫
泡泡热水的？那不至于，那不可能那么烫。然后
哎，你们会有在那个池子里面游泳的吗？
那是小孩干的事，大人谁能干成那事儿嘞？
哎，有，
我小时候，我跟你们说，我小时候我在男澡堂子里面的大池子里面游过泳。
哎呦我去，
真好意思。
那有什么？他很小的时候，真是的，我小时候跟我爸去洗过澡。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特别特别小，就不会把我撵出来的那个年纪。
我记得我带一个就是南方的朋友去 就是相对来就去一个相对比较豪华的地方去洗澡嘛，然后那个池子就挺大的啊，就女宾区这边池子也挺大的，然后就所有人就也当时咱也没有几个人啊，就泡在那个大池子里，然后呢我跟他就下去了，然后我就坐在那旁边泡着嘛，然后那男朋友第一次看见这么大的一个泡澡的池子哈，就是还是热水嘛，他在里边游泳，哎呀我的天哪，我当时真的觉得好丢人啊，我把他拉起来就拉走了。
情不自禁的游起来了是吧？
对，我拉起来就拉走。
聊着聊着你怎么游去了？
不是，对于我们南方人来说，这么大的池子它就是游泳用的，不是泡澡用的。
它就是海，它就是片海。就是个游泳池。
嗯，你在那个就是像洗浴中心那有就是浴池那块儿，你像它大大小小的好多池子嘛，你像就像刚才肖说的，我们的女宾有什么高温池子、常温池子，还有包括什么药浴池子、水按摩池子，啊，对，等等等等，就好多这种池子，就这是相对比较豪华的地方，它分的可能区域比较多吧。
这属于是温泉了，嗯，
不是啊，就
是
洗浴啊，
不是。正常洗浴啊，正常洗浴就有那个什么药浴池的，它不是很大，它就容纳三四个人嘛，就两三个、三四个人，那么小池子一个一个的，就是当然没有那么多啊，它就比如说这个药浴池子或者奶浴池子，就突然就弄那么两个特色吧，然后就是这样，然后还有对洗浴中心这个就是泡澡池子上面还有那种大的屏幕、大电视，你可以边泡边看，然后。对对对，然后提供的什么洗面奶呀、洗发水啊、护发素、沐浴露、牙膏、牙刷、牙线、浴帽、浴巾、毛巾、梳子、一次性内裤，然后什么，还有这个就护肤品、身体乳、爽肤水、面霜、吹风机啥，这都可以免费享用的。我觉得，就是，南方的朋友，如果你要是想尝试的话，你可以就什么都不用带，你可以就直接进到澡堂子里，
拎包入泡是吧？
包都不用带。
哦，对，不用
你可以啥都不用，
对，就带好你的手牌就可以了，小心狡猾，
对，
对，
对。
说到这儿，咱们是不是应该再说说这个休息大厅呢？
啊，对，看铁蛋有话要说了，男宾区啊，那不是这不分男女宾是吧？
对
对，
这已经洗完出来了，
洗完了出来了啊，你一般会去哪玩呢？
这我一般会去哪玩？我一般这可能我最多的项目。两个，一个是修个脚，二一个是捏个脚。
哦，哎，我也喜欢捏脚。那看来男的都比较喜欢捏脚。
对，
你们不蒸吗？蒸一蒸去湿气
啊？你们对对，你们不蒸，然后不搓澡吗？你搓澡的时候有没有跟那个就是搓澡师傅那个啥，就是斗智斗勇过？就是搓澡师为了赚钱，然后让你。什么醋搓、奶搓、红酒搓、加盐、加蜂蜜、加芦荟，什么？
这个有啥？你得给我分享一下。避坑指南
吧，我有。
啊？
那肯定有啊。
这个男的可能就比较那个啥吧，
少一点，
容易套路，不是容易你们被
容
易被套路，
被套路是吧？
对。这怎么说呢？我们躺在那儿了啊，然后又开始往那儿一躺。特别的放松，眼睛也闭上了，然后搓澡师傅一盆水泼上来，啪啪拍了两下，然后貌似非常不经意的问，打点啥呀，来个奶搓，来个红酒搓，来个醋搓，他给你选择题，他不是疑问句，他不是一个应用题，他是一个选择题，他已经给你列出来了。
掌握了
你们的心理，他不是一个判断题是吧？
啊，
是要还是不要？
对，他让你选择。然后，像就是心情好的时候啊，就来个醋搓，来个啥搓的啊，这行。完了，寻思你给我好好搓搓得了。一般咱们也得判断他们的心理啊，判断这个搓澡师傅现在是个什么状态。他要是特别累了。当这个时候你最好是点点什么搓，给他点动力，他能给你好好搓一搓。
哦，你还得还要预判他的反应。
对，我得预判他的预判。
我天哪。
哎，我不知道你们那，我们那反正就是别的都提供，但是搓澡巾这个是在我们那要花钱买的，如果你没带的话。 你们那儿花钱买吗？
嗯，
是吧？就这个他就是为了收你
钱。
对，这是真的，就别的什么毛巾什么的都可以免费，但塑料巾一定要是花钱买的。如果你没带的话啊，它那价位还不同，就是你要搓的疼的还是搓的不疼的。我建议啊，我个人建议啊，你买最便宜的就行，它越粗糙，就是这个搓澡巾它搓的越下灰。啊，我跟你说，这些你在
这是很疼，真的疼，
对，
小白受不住。
对对对，是啊，你要是在南方可能估计都买不到这个，对不对？
对，就那
个，我给你支个小妙招，
2块钱一个的那个澡巾。
带个东北特产回去。哦，你们2块，我们为什么卖10块卖15？
我们卖5块，我们卖5块。
特别薄那个，
有那种套手上的，还有那种长条的。
就是我去的在北京的，我是从来不自己带的，他那边都是就是一次性的，搓完了以后就给你扔了。
嗯。
我们可以带回家，
就是，都是开的新的哦。你
对，
哎，那是不是我没要呢？可以带回家，
肯定是你没要。
对，
那肯定是你没要。
哎，我跟你说，你在南方，在南方就是那种，你要是买不着这个搓澡巾的话，我给你支个小苗招，你去超市，你就去买微波炉手套，差不多就是这效果。
这是一回是一个东西吗？
那我为什么不能网购一下呢？为什么要买这种奇怪的？
就是临时性的，就比较临时性的微波炉手套。
你用微波炉手套搓过澡？
不是，哎，我跟你们讲哈，就是一个比较古老的一个东西啊，一个搓法哈。我奶奶以前哈用什么东西搓澡哈？就是那个丝瓜的瓤，你们知道吗？你们肯定知道。
哦，我知道，但我
在我家那都是刷碗的，
在我家那是泡水喝的。
就是先搓完澡，然后再刷，然后再最后泡水，是吗？
哎呦我天哪！
那个丝瓜瓤就搓澡，它不疼，而且下灰，而且美容，真的可以试一下。小白，
我没尝试过。
那我就直接泡水吧，我就别洗碗和搓澡了。
我怎么感觉在东北搓澡就想把自己淹了一样啊？什么用丝瓜瓤，用什么醋、奶、红酒、盐、蜂蜜、芦荟什么？哎呦我的天哪！
哎，但是你别说啊，就是在我仅有的为数不多的几次搓澡的这个过程中，我搓完了以后，我回头一看，我这泥还真不少啊，这玩意儿。
那当然了，
那是
铠甲
多少年的。都好多年了，
我原来觉得，对对啊，原来我觉得人身上不会有这么多泥的呀，怎么会？
对，
怎么会？
你称一下没呀？
上秤称一下，上秤一下，
没有，轻了3两，
至少能少半斤啊！
哎，你们男人的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洗浴区是不是也会有一个秤啊？
当然了。
哦，我觉得那个东西应该不是称体重的，他可能是想让你看看，哎，我进去的时候多少斤，
搓下来多少斤泥。
对对对对，就搓下来泥比较多，嗯，下回还找这个师傅。
的的
我跟你说，我小的时候在老家的时候，就那个秤都是排着队用的。大众浴池里边那么一个秤，而且是那种小时候那种，就是上边还带个量身高的那种，那种秤，还不是电子秤。
他会说话吗？
他不会说话。
欢迎光临，
280斤，体重偏胖，
体重爆炸了。
铁蛋，你会在那个洗浴中心里边，就比如说按个头啊，按个脚啊，拔个火罐啊什么的吗？
会啊，会啊，会啊。哎，对，拔火罐这个，那这真是就从小到大就特别享受。
啊，这个我不行，但是我感觉中年妇女都比较，就都比较愿意拔火罐。
但是在洗浴中心其实不建议大家去拔火罐，因为你的毛孔打开了，洗浴中心很潮，湿气会入体的，所以不太建议，其实不好的。嗯，
但是就是这些项目是有的，啊，刮痧
对，
就
还有
对这些项目它是有的。
不是，
对，
你拔火罐在什么地方拔呀？
我们拔火罐。就是在洗浴这个地方就有拔的呀，淋浴的地方就有啊。
啊，淋浴。
我们那专门有一个
更衣室啊。
我们
专门有一个这个拔火罐的房间。
那不能在淋浴地方拔呀。
我们有在淋浴的，也有在休息区的。嗯。但是就是在换衣服的那个地方确实是没有的。
这确实是休息区，但是休息区，反正他也没出这个洗澡的地方。嗯，但 肯定不是淋浴区，淋浴区没有拔罐的。
就是、它是会在淋浴的那个区域内，会单独隔出一个地方是给你拔的，
嗯、
但是那个位置也很潮湿。嗯
嗯，但是拔火罐它就是祛湿的呀。
你拔火罐，你毛孔会打开呀，
这是没有
网络吗？你打开湿气会进去呀，就是正常哈。普及一个小知识哈，就是休息区不是有汗蒸的地方嘛、
嗯？
汗蒸之后最好是你蒸完了出来就不要再冲了，因为你蒸完一身汗，毛孔全打开了，你再一冲，湿气就进去了。汗蒸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排湿气嘛。
OK，
嗯，
明白了。
嗯、
哎、就是，
哎，我有一个问题特别好奇，
嗯、
我有问题特别好奇，我想问问铁蛋。
好、哦。
就有点不太好意思，特别隐私啊。
呀，说
这也是
没事，你问
我也是在，这我也是在网上看到的啊。就听说，就是男生在搓澡的时候，就是搓澡的时候，就是搓到这个隐私部位的时候，这搓澡师傅他会把你这拨开，
先提起来，先提起来。我知道，我知道，
是吗？我不知道呀。
那必然得提起来。
我跟你说，男方
这东西得听人使唤
死了。
得听人使唤，
就是他搓这边啊，就得把你扒拉到那边去；他搓另一边，再给你扇回去。
好，
扇一下，我的妈
呀！这话这个这过不了审了、啊，这个节目，天哪！
不，没事没事没事，我们又没说什么东西。
女浴的这个部这部分我都已经忍住了。
我们没有东西可扒了、
哎嗯、
我就好奇问一下，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我其实有一个想问的，因为我在抖音上面看了一个，那个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
嗯、
一个叫老四的快乐生活，
你继续看过、
啊、然后呢这个上面呢，他在里边经常是以一个这个洗浴
堂经理
的大堂经理，哎对，然后还要经常跺两下脚，就是他整个这个剧情啊，经常表现出一些人情世故的东西出来。我就想知道，在东北当一个洗浴中心的大堂经理是需要什么条件，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这怎么说呢？这个大堂经理就相当于是一个店长，嗯，
哦、
就很复杂的一个活儿。
很复杂的，
确实这个人情世故，当地有权有势人，那你必须得眼里有活啊。
哦，
你就不能得罪任何人啊，但你也不能惯着那些就是来找茬的人，这个软硬两手，包括自己内部人员不能出问题，这确实挺复杂。
所以他演的东西很多是很现实，是吧？
嗯，
看起来会
很熟悉，
很熟悉。对，经常有那个什么逃单的，就是刚才最开始的时候，新彤说到这个拖鞋的问题，我记得他那个里边有一期就是有一个员工在这个
对
顾客付账之前把鞋给了顾客，结果顾客就跑了，逃单了，然后这个老四就出来说，你看。他说就是说那个店里边这些规矩这些流程它是有意义的，为什么要把鞋哎存起来之后等付完钱了才把这个鞋给顾客，那不就是为了防止他逃单吗？
哦，原来是这样
啊。对呀、啊、
我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那为什么饭店就是不能就是去饭店的时候先脱鞋，味儿太大了是不是？
不是，他不具备这个属性。
不是，你这两个地方多少是它有点差别，一个是清理卫生，你不
对对对对，
你上那个地方，
对对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嗯
哎，行，我们回归正常话题吧，
回归正常话题吧。
嗯
对对对、
嗯、
然后就是洗完之后、
嗯、
就是男方朋友可能觉得结束了、嗯、不，这才是咱们洗浴文化中心的开始。洗浴文化，这个就东北文化的开始，你要换上这个就是洗浴的就是这个浴服，然后上楼就开始各种的娱乐项目啊，什么汗蒸房蒸一蒸呀，然后哦对，这个汗蒸房其实也分很多种，刚才潇潇不是提到了大家不蒸吗，什么汗蒸房，
你们常去哪种？
红外理疗房、桑拿房、浴室房、火龙浴、沙坑浴。
嗯，
我一般问的
是
那个，
我能想到的就这么多吧，还有啥？
我一般就差不多这么多吧，反正就有那种，他们基本上其实就是温度不太一样，这样的就是会有那种超高温的，然后也会有人在里面
78度
拼一下，对对对对对对，在里面
78度，那熟了直接，
我不会的，你去可以去
里边特别干，
嗯，太高温的地方我不行。就是我喜欢，就比如说里边有那个全是玉的做的那种石头啊什么的，就在上面滚一滚呀、啊、什么的，就这种
可以把那个里面那个玉石挖个坑，把自己埋起来，把那小玉石子然后放到你的腿上，有老汉腿
对对对对，
就可以烤一烤，你的那个腿就会变得
很舒服，很舒服的。
对对对，然后我就会一边躺、然后那些玉石就挑一挑啊，看看有没有特别好看的呀。
哦，对对对，然后在里边还可以下个棋呀、啊、什么的。
对对
对，
小孩一般待不太住，
喝个茶水类的。
对，小孩一般不待不太住，因为太热了。孩子一般就会跑到那个什么，就是儿童乐园呀、
啊、
那个。
对，儿童乐园那儿那个地方去玩，
他们就去玩了。一般都是大人就会在那儿，就是哎挖一个坑给自己埋进去，然后拿那个毛巾往脸上一盖，哇，就开始蒸，哗哗流汗，然后
你做到人参生过没？
我没有那么蠢，你有啊？还是你被做过呀？
我看见过，我
很少
去那里边，
你
我很少去那里边埋着，嗯，
无中生有是吧？
但确实是一个小孩上去噔噔噔噔噔噔跑了一圈。
哦，对对对，孩子是有的，孩子还是有的，还是孩子是正常经常会
噔噔噔噔噔过去跑一圈，完你就瞅那尸体唰坐起个人来，啥呀？
嗯，
对对对，经常是
谁家
败
家孩子
事的，是是是，而且一般这么喊的都是老爷们儿，老爷们儿一般就是躺下去的时候谁哟，然后他起来的都是谁。一般都是这东西，
操！
你学的好像啊，天哪！
那是啊，是是，要按他干啥的？真是的，我是专业的。
哎，咱们那个有一些问题，就是一些网友关于南方和北方搓澡的这个频率的问题，就是你作为东北人来说啊，东北作为北方，然后咱们南北之间有一个对比，你们冬天和夏天去洗澡的这个概率。是一样的吗？这个频率，
我差不多吧，
差不多，基本上每周去一次，
每周一次，
对，对对对，
那就一定得去到澡堂子里边去，哎，不叫澡堂子，就洗浴中心搓一遍，这才叫洗澡是吧？平时在家那个冲一下，
就是冲个凉。
哦，那叫冲凉，
在家就冲，
在家也会就是洗，对对，但是在家就像他们说的，就是就冲一下。它不叫洗澡，
就是每天就在家都会
冲，
每天在家都会冲。然后洗澡的话，我一般的话夏天去的肯定没有冬天去的频。冬天而且、
冬天反而更多，但是夏天你出汗多，你不应该更应该去的，你儿
在家冲的频率就更多了。
但你在家冲的频率也多呀，
它也不容易，就是其实搓下来的是角质。你夏天的那个角质它不容易有太多，就是曾经有一个搓澡的大姐就会说，他们冬天的生意就是会比夏天好，夏天一般很少有人会去就是搓澡呀什么的，搓的会变少，也不是说很少，搓的会变少，他们夏天的生意就没有冬天好，
因为夏天因为这个就是季节的原因，人就特别容易出汗，一出汗呢身上这个角质啊这个皴呢、啊、就挂不住，
嗯，
你每次洗的时候你不自觉的你也会搓一搓，
对对对，
它也就干净了，
嗯，
但冬天在里边一直闷着，
捂在厚厚的衣服里，
对、
啊、
对，你也不出汗，然后你还一直跟衣服去摩擦，这个角质老化的可能也快一点，
对对对，就跟这个夏天的话、你的毛孔竟然也是张开的，汗一流
都是血
门，你一搓一冲，夏天的时候你就是经常你冲完澡之后你摸自己就是滑的，但是冬天你在家里就是摸自己它就是干的，就是不一样，那个干干的那个感觉就是那一层角质，就搓澡其实搓的就是那个东西，就是搓完皮肤会变滑滑的，
对,
对，就是搓这些东西的，嗯
，OK，
但科学家说不能总搓，嗯，
好，那下一个问题啊，你们。就是东北就北方人 在家洗澡的话，是花洒还是浴缸泡澡？
这就是个人喜好了吧？
啊，对，个人喜好，豪华一点的家，哦、有钱一点的家里边都有。
哦，这
家里小的那就只能花洒了呗。
对，
嗯。
OK， 那这个地方我们其实可以 Q 一下，我们有一位，这个也是来过
听友，
听友哎，嘉宾橙子，考古专家橙子，
特别喜欢泡澡，
他基本上每天都泡澡，所以我一直以为东北人在家都是泡澡啊。
不是，我觉得泡澡这个事情，泡澡这个事情，它跟有没有钱没有关系，应该是跟勤不勤快有关系。这个
这个人喜好，嗯，
这个澡盆泡完之后你不得收拾吗？反正像我这么懒，我肯定是。像我这么懒，
我也不会收拾。
它跟建筑面积也有关系啊。那比如说，那你卫生间你就那么大点儿，你整个浴缸那也不太合适啊。
不不不，这个事情哈，你看，就是咱们看那个日本，他们那边就是他们会经常泡澡嘛，但是他们那边房子
是吧？
啊啊，我看过，我看过，
就是很短的那种。
他们有那个泡澡的这个，对对对，
他们就是那个浴缸就很小，上面那个浴缸上面会有一个花洒。就其实跟建筑面积没有关系，还是跟个人喜好有关系。
习惯哈，跟习惯有关系。
可能我就可能我就相对来说我觉得就是伸展不开，特别的憋屈，我可能不会。
哦，
我家里
就还不如就花洒洒淋一淋。
嗯，我家里我爸爸那边就是他那个房子盖的时候就给砌了一个就是那种浴缸，但是那个卫生间的面积其实也不大，我也不知道多大，反正就是不大，就是。他是就是在那个浴缸上面带一个花洒那样的，但是他我爸就从来就很少在里面泡澡，他就一般就是站在浴缸里面冲一冲这样的，就是
那还是个人习惯吧，对吧？
对，就是个人习惯，
个人习惯，嗯嗯嗯
嗯。
OK OK， 那行，那下一个问题啊，这应该是问我的吧？南方人搓澡吗？是找人搓还是自己搓？这个问题我这么回答吧，就是其实。湖北呢有些地也不算太南方，但是相对于东北来说应该还算是南方。我是长这么大啊，我是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第一次搓澡，我以前从来不搓澡，基本上就在家洗，所以南方人好像没有这个传统啊，没有这个习惯。
那你洗澡的时候会拿手自己这样搓一搓吗？你以前是什么样的？
就是搓澡巾，就搓澡巾或者是那种就是打泡泡的那种东西，你知道吗？
就自己搓，
还自己搓。但是肯定有地儿是对，就那个起球的起沫那个球，但是肯定是有地方搓不到的。嗯，但是
嗯，有一个三角区域应该是黑色或者是灰色的，是这样的吗？
那可能吧，我不知道，那就是我看不见的地方，那我也不知道啊。
对，有可能会是这样的。
嗯，哎呀，这这么突然一想，还挺不卫生的哈。看来还是搓澡比较好，至少别人给你能给你前后左右给你搓到位啊。这是对于南方人。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说，能理解北方人一周洗一次的习惯吗？这应该也是问南，就是南方的对吧？就刚才其实铁蛋儿也说了，虽然一周洗一次澡，但是平时还是会在家冲凉的，也不是说这一周不洗澡，然后全部攒到这个。
你说的这个问题吧，就是可能在一二十年前确实是这样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不是各家都有这个条件，家里会有洗澡的环境，想洗只能去浴池。
哦 ，OK，
要不然就是在家里边烧点水，拿个大盆。我小时候那么习惯。
OK。
就是南方人会觉得哎呀北方人一个礼拜才洗一次澡好脏，然后北方人会觉得南方人哦一辈子都没搓过澡好脏。但是我这是北方的环境气候是有关系的，就是南方会比较潮湿一点，每天都
老出汗，
天都在，然后北方的话就比较干，所以南方它就是和我们这边还是不一样，所以我们的洗澡频率肯定也不一样嘛，身上这个脏的程度起的那个村
这
玩意儿村
也不一样，
不一样，对，
嗯 ，OK OK， 好，那这个就是南北差异的这个问题，差不多就是这些问题。那下一块呢是说这个东北和全国的差异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东北的洗浴中心里边有没有烧烤？其实这个刚才已经回答了，是有的。
它不仅有烧烤，
对吧，而且做的还很好。啊，
对，它不仅有烧烤，还有你想不到的，就是什么中医保健、演出剧场、电影院、酒吧、钢琴吧、茶艺休息室，
要什么有什么。
对，自助餐厅、烧烤餐厅、海鲜餐厅，哦，还有水果吧、饮料区都免费的啊。还有这个什么足疗、什么按摩、理疗、健身、美容美发、SPA 会所、客房、娱乐桌球、棋牌，反正我能想到的啊，就等等等等吧。就不仅有的，还有这些。
那相当于可以这么理解了，就是说我把这些所有的娱乐设施全都集中在一块儿，只不过它具有一个洗浴的功能，其他的想玩什么都有。
就是目前我没有见过的，就是也就是说第八这个可能是没有搬到这个
第八，对，就什么都可以搬到洗浴中心，对，
对对，
第八好像还有点费劲，
对对对，穿着浴袍蹦跶蹦跶。
哦，对，还有一个就是还有地方，就是那个像水上乐园，还有专门给你看孩子的人，你可以租赁他们，就比如给你看2个小时、3个小时孩子，让他看着你的孩子带你玩，然后因为他的楼层比较大嘛，比较多，你就可以在这2-3个小时当中，然后随便玩你想玩的东西，非常爽，还不用操心孩子。
是的，
这服务非常到位啊，因为知道孩子待不住，他都帮你带了，
嗯，
是你自己就。想泡多久泡多久，
反正你能想，想象一下什么东西是你想要的，你觉得可能没有的，你看我们有没有。
嗯 ，OK， 那个我想想啊，这下一个问题，这个就是说，听说在东北的洗浴中心里面，可以往身上去敷什么水果呀、什么银耳啊这些，这是真的吗？
我没有敷过银耳，
我也没有敷过银耳啊。
没见过，
但是有，
但可能有，不排除，
哦，
对，有可能是，
哦。
哎，在东北这边吧，其实尤其是在沈阳，这个洗浴文化也真是，就不光是东北文化，什么日式的、韩式的、泰式的，这现在也都很多。
对对，也引进了
对
家的一些东西，就是。其他国家的一些一个文化都会在引进，不断的在革新，也像在，不是向全国看齐，可能是向全世界这样看齐这样，
OK， 那么下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开这个就春节的时候，比方说一大家子去洗浴中心待个几天，有这种玩法吗？
这个，
待一天可能，但待个几天，一大家子，这个
高档一点的，
没有吧？我没遇到过，
可能有啊，可能有，但是我没这么干过啊。我这，
我们这边
还是比较传统。
春节的话会休3天，就是会有个别的会开业，然后那个地方会爆满，人会特别多。在一个人特别多的地方，然后过节的话闹哄哄的话，反正我可能会不选择。我没有这么尝试过，我身边的人也没有这样。然后如果是有带客房的那种的话，偶尔的话去，就是从外地过来的话或者是怎样的话，住一段时间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哪里都没有家好呀。
也是，我觉得也是，你春节你在外边特别是洗浴中心待几天，我觉得也挺没意思的。
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他是为了那个洗浴中心啊提供的年夜饭。
有可能，看你可怜给房子。
不是，就是在沈阳这边好像每到过年的时候，就是会有各大酒店会推出年夜饭套餐。就是给你摆几桌。可能会有。可能会有。因为也提供这些餐食嘛，所以说像这种服务应该也会有，就家里人口太多了啊，可能 一回来就20-30人、30-40人，你说自己做家里可能也没有那么大地方能把所有人都凑到一块儿，所以说就人特别多了，咱们就在外边找个地方吃个团圆饭，然后在一起过年，一直也是有这种情况的。
对对对，
哦 ，OK OK， 那还挺有意思的。所以，其实我看这个大家问的问题， 集中的这个也就是一个是南北差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东北和全国这个洗浴有什么区别，问的就是这些问题，其他的好像也没了啊。但是我这块吧，其实有一个挺想分享的，就是咱们今天聊了这么长时间都是这个国内的这个洗浴文化，其实在国外呀也有很多这个洗浴的这个习俗。就比方说吧，你们知道这个桑拿是起源于哪儿的吗？
不知道啊。
这个国家是一个特别社恐的国家。
啊？哪儿啊？
啊，这国家在北欧，叫做，哎，这个社恐就是，他们这个国家只有大概不到500万人吧。然后呢，你会发现，他们国家的人在排队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就是恨不得隔个4-5米。然后呢，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然后人互相都不对视，就是也就不会出现那个让你给互相错个位的情况。但是唯一
对
啊，但是唯一的，
我就想问，那为什么会发明出来蒸桑拿这个项目呢？
这个桑拿啊，这还是源自于2000多年前，很早的时候，因为那个地方这个北欧嘛很冷，所以呢，就是要让人身体保持健康。
啊，
就有了这样的一种，
的确是需要一点温暖，
哎，一种做法。所以他们其实每年是，他是在北极圈嘛，他每年只有就是冬天的时候，可能白天只有三个小时是有阳光的，这就是极昼。
哦，
只有三个小时，所以他们很奇怪啊，这个国家它是全世界最幸福感最高的国家，但是同时呢，也是自杀率和抑郁症最高的国家。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跟他们那个阳光日照是有关系的，就是日照比较少，所以没有阳光，就像把你关在那个黑屋里边，让你一直见不到阳光，这人也容易抑郁。他们国家
那幸福感是哪来的呢？
幸福感是因为他们国家的福利特别好。
没有什么经济压力是吧？
啊，没什么经济压力，然后经济也还不错啊。
想吃什么？想喝什么？想玩什么？
鲱鱼罐头是不是就是他们的？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们那儿的。
我才想起来，我的天哪，他们可真幸福啊！
他们这国家特别的社恐，就是，又有个笑话，什么笑话呢？就是说，比较内向的芬兰人，在跟你说话的时候，他会看着自己的脚。这是内向的，比较外向的芬兰人呢，会看着你的脚。
我该怎么分辨？
啊，然后刚才不是说了吗？他在极昼的时候，每年就是北极圈只有3个小时能够看见太阳。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的游客不就来芬兰旅游吗？然后芬兰本地人有条件的就会躲到更远的乡下。为了不跟人群，为了不跟人群进行这个过多的接触，所以呢，
哎，那如果我那如果我想那个什么，
看不着脚，
让他更开，对，让他更开放一点，我把脚捂上，然后他会看哪儿？他会不会往上看一点？
他就直接盯着地看了，找不着一个点。然后呢，诺基亚也是芬兰的
啊，
所以有人开也是开玩笑啊。说因为社恐，所以他们呢就是不愿意面对面去交流，就通过手机煲电话羹，所以这个诺基亚做的特别好。当然这扯远了，就是这个我们就说回这个桑拿吧。桑拿说芬兰人对桑拿的喜爱可以说是用这个生于桑拿死于桑拿来形容。他这国家只有500万人对吧，但是他大大小小的桑拿房有300多万个桑拿房。只有你想不到的
是吗？
没有做不到的，它有各种的，比方说啊，它这个有这个路边的一个电话亭，就一个人弄一个桑拿房，
啊，
就像一个电话亭，
1.6人一个，
啊对，然后呢，摩天轮也可以做成桑拿房，
我操，那水是怎么上去的？
对，
哎，我好想尝试一下，
对，很有意思，
天上蒸吗？
在天上蒸，
蒸上天了。
你想不想你想不想体验一下小小？
我想，但是我想知道他们在天上蒸的时候是穿着衣服的。
那肯定穿着，那肯定穿着，要不然就被人看了。然后呢？但是他，他最有名的，你说，
他们是那个，就是下面会有一个，就是也是先洗吗？
洗裤衩啊？
再上天吗？就还是直接
洗完再上天？
他。我觉得它应该也是一种，就是一个那个景点里面可能有好多地方都能蒸，它这是其中一个环节。
小白应该不知道要不要先洗。
我没去过，我按照你那个流程应该得先洗一下吧，是吧？泡一下再去蒸。
直接蒸太难受了。
但是它最有名的是一个，就是赫尔辛基它的首都有一个叫做海边的一个桑拿房。这个地方呢你可以一边看海景一边蒸。蒸完了以后呢，你还能跑出来跳到波罗的海里边去，
你
就感受一下冰火两重天。这种时候呢，你一般有两个选择，一种呢就是普通的，普通的就是最早的时候就是拿这个木柴烧热，就是干蒸，是比较传统地道的这种叫烟熏桑拿。当然，如果你要想对，但是你如果想泡到一半啊，想刺激一点，那你就跳到房间里边，到冰冷的海水里泡一泡。泡完了以后呢，你再回桑拿房再继续蒸。所以说就是我当时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特别神奇，我说你说这种方法它有什么好，它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觉得这样很容易生病啊，对吧？很容易感冒。但实际不是，它还有一个名字，桑拿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三温暖，这个是台湾的译法。我觉得这个它翻译的更巧妙，它不仅是音，它这个意它也翻到了。因为英文呢它叫 sauna， 对吧？咱是音译的叫桑拿，那台湾译法叫三温暖。它呢实际上是用冷热交替的这个洗澡的办法，让身体在热水中完全泡热，使血管舒张，然后呢再突然用凉水
挤一下，
挤一下，让这个皮下的血管收缩，停止体表温度的散发。但是这个时候你体内的温度还是很高，比平时的这个新陈代谢就要旺盛，那么多余的脂肪就会消耗，达到减肥，达到这个排毒目的，啊，是这么样，有一个科学理论的支持的。但是这种方法也不是说所有人都行得通，比方说你有心脏病、有高血压，这种就不太适宜忽冷忽热。
桑拿房前面都会挂着这个牌子，
啊，对，高血压，所以我觉得
高血压、皮肤病，请勿入。
对。所以我觉得
看来大家、
这个、
女士们还是多蒸一蒸吧，减减肥。
对，可以减肥然后排毒。所以今天这一期我觉得
也得有度。
对，也有度。
时间已经够了吧，我觉得好长时间了我们录了。
今天这一期我觉得有点意犹未尽，而且这个世界洗浴文化咱们可能也就只够讲一个芬兰了。咱们有机会的话吧，我觉得下一期可以再找一些不同的地方的朋友再聊一聊，
不同国家的人，对、
啊、人
我们可以找一些对不同国家的朋友来跟我们讲一下，
让他们来现场泡个澡。
对对对，没错，现场泡个澡。
你这好像是新疆的吧？行，那反正今天也感谢几位啊，这个分享让我对东北的洗浴文化更加了解了，以前我不太了解。
别，你别光了解。你得体验、
啊、我得来一趟是吧？
你得来体验。
就像我说的啊，就是如果你有一个东北朋友，你正好要去到他的城市，他没有带你洗过澡，他没有用洗澡的方式招待过你的话，那说明你们的关系还没有到位，是不是呀，大哥？
所以说咱们的下一期就得看白白什么时候来了。来的时候咱们身处东北的洗澡堂啊，然后再录这个的续集。
这么着这么着。你不是说你们
不是一直要请东北吃大就是东北铁锅炖大鹅嘛？就是这个是不是在澡堂子也可以完成？
可以安排一下，可以安排一下。
这个可以洗完澡去，也可以洗澡之前去。
啊、
这个大鹅这个东西跟澡堂子多少它是有点不搭嘎。你这大鹅
这个在澡堂里面，这个不是在澡堂里面搭个炕，搭个炕再烧点柴，
对，吃个铁锅炖好像有点很违和，
有点过分了。
对，关键是那关键是那个鹅养在澡堂子里，那熟食味儿太大了，是不是？
我觉得咱们这个东北的这个洗浴中心这么的豪华，咱完全可以在洗浴中心里录一期节目呀，是不是？
对呀、啊，
就带上麦克风
这个洗浴中心，你甚至可以出一版视频的。
对，我觉得出版视频的可能会更好一点，我就这个算了吧啊，拜拜，加油啊！
哎，
也可以这样，我们的广告位啊，给各位留好啊，需要我们宣传的。对，
道哥招待，然后咱们去女宾，然后他们去男宾，然后那个吃东西干嘛的，钱都是道哥消费，你说这多好，
老娘不差那点钱。
哎，不是休息区的话，
那你快来呀！
休息区男宾女宾能在一块儿吧？
能啊，
对呀、
啊，
能在一起啊，
能，可以，
就穿上衣服之后不分男女，嗯，
对呀、啊，你穿上就想干啥都行，
嗯，
好的，那我们很期待这一天的到来。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到这儿了。然后大家如果听友们啊，你有不同的这个洗浴的体验，也欢迎你在这评论区跟我们进行互动。也欢迎呢进入社群，我们这个主播都在群里面啊。对，回头我把欣桐也拉进来，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在群里面再继续交流。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各位，谢谢欣桐，谢谢潇潇啊，铁蛋儿不谢了，铁蛋儿是常客。
先生你是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好，
谢谢小白。
好的，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
拜
拜
拜拜拜。